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到十月初，美国已经有7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超过了一个世纪前的西班牙流感。新冠疫情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也给全球带来了惨痛的生命和经济损失。那这两个相隔100年的疫情有什么异同？不同的医疗科技和社会背景对防疫效应产生了哪些重大的影响？两次公共卫生危机如何改变了世界？今天我们邀请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兰德公司的流行病学专家黄志环和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来分析和点评。非常感谢金教授、黄主任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我请教金教授，到现在为止，科学家有没有搞清楚西班牙流感这个病毒溯源？
可以说呢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呢大多数的科学家呢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认为它呢可能还是通过这个跨种传播，从鸟直接到了人，所以呢就是从禽到人的一个跨种传播，这个意见持这个意见的比较多，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有这个未知的那个中间宿主，或者说它有其他的情况，这也是有这种可能，所以是应该说还是没有定论。
那为什么叫西班牙流感呢，金教授？
那它就是最初是在西班牙报道的。那就是这种呢，就是过去都是这么叫的。例如说那个1968的香港流感，最早是由香港报告的，就叫香港流感。啊，它当时最早从西班牙报道的，它是西班牙流感。但是它是不是就是从西班牙起源的呢？大多数科学家经过了这个文献啊各方面的研究，认为呢，它应该还不是从西班牙开始的。这个整个当年的世界大流行，最多的人都是认为它可能是在美国开始的，是在这个Kansas， 就是那肯萨斯州啊比较偏僻的一个农村这些地方最早起源的，开始的。
那黄主任，从病毒本身来比较看啊，新冠病毒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呢？
那首先呢，这是两种病毒。我们知道流感病毒是它是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病毒。那么新冠的病毒是叫 coronavirus， 是另一种病毒。那么我们知道 coronavirus 冠状病毒呢，它一共在人群中只有7种。现在我们发现的第7种是最近这个新冠病毒。那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病毒。那它针对的人群也致病人群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么新冠病毒呢，一般来说这种冠状病毒它是演变的稍微慢一点，比这个流感病毒的变化会慢一点。但是呢最近这些年的这些像2003年的 SARS 和后来的这个中东紧迫叫 MERS 病毒这一类的病毒呢，可以看到冠状病毒也可以有点传播的很广，它的传播发病率非常高。那么第二呢，就是它的致病率也可以非常高。
那金教授您怎么看这两种病毒对人类的这个损害和影响？
就是这两次的世界大流行呢，都是对这个世界的整个的这个面貌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第一次西班牙大流感呢，它就是基本上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进程，哎，那所以呢就是而且它这个死亡的人数呢也非常的高啊，由这个2000万到5000万这样不同的估计，甚至有些人认为有5000万到这个1亿啊。那这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而且呢当时主要呢是因为当时呢没有这个抗生素，抗生素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呢很多的这些受病死的这些人呢，最后是因为继发性的细菌感染而死。
那 当时这个西班牙流感和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它主要的感染人群也有不同。金教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西班牙流感呢，它基本上是对这个大多数的人，特别是就是说从这个20岁到这个50岁的这些人呢，它的也是高度易感的，而且它也会发生了这个严重的后果。但是呢，这个新冠病毒呢，主要是在65岁以上和有基础病的这一个群体呢，它的死亡率是最高。那所以这一点呢，还是略微有一些不一样的。
那黄教授，这个刚才金教授说，这个西班牙流感它这个感染人群主要是这些青壮年，那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还是跟这个病毒本身的不同的攻击性有关系吧。我觉得之所以为什么新冠主要是对一些有基础病的和老年人更有致病率更高，也是跟我们人群的这个免疫系统对这个病毒的反应有关。所以很一开始是这个病毒对人体的细胞和这个系统的一些攻击，后面就变成了这个免疫系统对人体本身的一些攻击。所以我觉得这个病毒学方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病毒它在它所谓的生存和繁衍的这个过程中，和人类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对抗性是有一个很多的这种交错，所以每个病毒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关键在于我们要知道怎么来每个病毒它对人的这个威胁主要是在哪里，然后按这些以这些临床症状和临床表现来做一些应对。
那金教授，您认为当时这个主要感染人的青壮年和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当时正是这个一次大战的时候，所以感染的人都是在这个战士当中，军人当中，这有没有关系？
这当然是也可以说有些关系，但是正如刚才那个王教授所说呢，他的那个易感人群主要还是由这个病毒本身的特性来决定的。它的病毒的特性本身它就是能够感染这部分的人群。而且呢，当时一个情况之所以会发生大流行它有一个最根本的情况，就是说在这个人群，就是大部分人群里面，它普遍都没有对这些当时这个西班牙流感也好，现在新冠病毒也好，它的免疫力。由于没有免疫力，所以它普遍易感，所以呢它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在感染了以后所造成的这个后果呢是略微有所不同。这个新冠呢，它是特别在这个有基础病跟这个65岁的这帮老年人的这个群体里面，其实呢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免疫反应特别强。像刚才的王教授所说，他后面这个病理主要是一个免疫病理，就是这个人的免疫系统在攻击自己，所以呢他就造成了这些重症，还有这些后面这些死亡，这些呢主要是由于这个人的免疫反应引起的。
那黄教授，这个当年的100年前的科技和医疗水平和现在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在防疫措施方面似乎也有些相似的地方我们重复了当年的哪些错误？
对，是的，我觉得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些发达的医疗系统和研究方面，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现在的社会呢也有一些特征使这个病毒发展的更快，比如说这个人口的高流动，所以在3个月内我们看到新冠就很快的传播到全世界5大洲，然后另外呢，城市化造成的高人口密度，还有这个全球供应链造成，就是我们的物资和这些方法非常依赖于这些传播方面，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交网络现在更发达，也造成了一些消息传得更快，但是假消息也传得更快，所以现在跟1918年100年相比，有很更多的就是人群不太信任这个政府和一些现在一些科学家的一些结论。 那么当然在我们虽然说这一次呢很早就把这个病毒识别出来，然后根据这个病毒的排序呢也很早的就做出来这个检测系统和这个疫苗，但是疫苗毕竟我们还是需要做临床试验才能够保证它的安全方面和有效性这些方面的特征，所以呢这还是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所以一年已经比过去一般来说我们说需要8到10年的时间来做出一个疫苗已经快了很多，但是这一年头一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很好的治疗，所以这样看来我们的防范措施跟100年前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要隔离就是健康人和这个得病的人之间的这个联络，那么这些呢就包括关闭学校，关闭这个商业，减少人群聚集，这些方面其实跟100年前一开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我们当看到1918年当时到1919年的这些措施，其实有一些医学历史学家，比如像密歇根大学的这个Howard Michael 在2007年、2008年左右就发表了好多篇文章，关于这个当时1918年到1919年美国各个州各个城市不同的就是他们做这些隔离方面的一些措施，然后造成的这个病死率的差别，所以可以很明显当时就说已经看到，就是如果这个隔离时间长或者隔离时间比较开始的早的话，这个城市它的病死率就会低一些。但是呢我们发现在新冠的时候我们犯了同样的很多问题，就是作为决策者很难下这个决定说很早的就把这个时间就是隔离政策做到很完美或者说我们隔离时间很长，这个肯定是和这个社会现在我们更依赖于这个经济发展有关系。
嗯，那金教授您怎么看这100年前和100年后我们重复了很多类似相似的防疫措施，有没有重犯？
其实呢如果说这个从比较上一次这个1918跟这一次2019、2020、2021的这个大流感这个大流行这两个来说，其实我们还是回归基本部，就是说传染病的三个最基本的就是要保护易感者，要隔离这个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这个其实都是基本部。那就是说呢在我们这个疫苗还没有制成之前就主要是靠这些。这一次不同呢就是说很快这个疫苗做出来了，特别是用这个 MI 疫苗，它是那个保护的那个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这一点其实已经是一个人类一个非常大的成就了。哎，那其他的疫苗，例如这个灭活疫苗，它也发挥了一点作用，但是呢这个 MI 疫苗它的那个效果特别好，那这一点呢是一个，而且呢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这个 MI 疫苗这么一个方式来制成一个病毒的疫苗，这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创举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有了这个疫苗的干预，它肯定是加快了这个病毒和这次大流行结束的这个步伐。
嗯，那黄教授，在100年前和现在的这个历史背景也非常的不同，可是在对待疫情的这个态度上面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当时的这种在这个立场和现在的处理的这些立场方面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是的，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因为不管怎么样这种大型的公共卫生的这个疫情，那总是对社会的是一个引起一些混乱的可能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各种执政党的或者说当时的政府和现在的政府都会有很多的害怕的地方，那么这种害怕混乱的害怕就是这个乱起来的这个心理会我觉得很一致的就是说造成很多国家是不太愿意把这个疫情扩大化，所谓这个造成更多的人群之间的 这种害怕的心理。那么当时呢是在世界一战之中，那么为了保持这个士兵的士气，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各个国家它的军事机密，他们甚至是把这个疫情作为一个军事机密来对待的。所以呢很多当时1918年通过的这个煽动叛乱法，这个是在盟国里面发生的。那么就说明如果要是有人多谈了这些疫情的话，那么会等于是触犯这个法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新冠情况呢也有这个状况，就是说各个国家不太愿意，特别是政府机关来谈论这个疫情的状况，因为害怕就是大家谈论这个执政党对这个疫情的做得好或者不好的地方会影响这个国家的稳定。
那金教授您怎么看？这次似乎也有一些重犯了像当初这样的错误，就是为了所谓的这个保护国家的形象或怎么样的，没有及早的这个透露这样的信息，这个对疫情的防控效应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这么说吧，就是说他还是在两次的这个大流行里面还有一些地方还是相像的例如这个有些人会隐瞒疫情啊，有些人他是侥幸啊等等在这里面我觉得呢就是说特别是值得赞赏的，就是有很多的国家像这个以色列啊，像这个新加坡，他们是比较的遵循这个科学防控这么一个路线的。例如新加坡他就非常的勇敢，他现在呢就是在他这个人群接种这个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情况下呢，他就是采取了放开。那实际上呢他放开了以后，大家需要去斗争的不单是这个疾病跟疫情，还有一个是恐慌。他如果其实这个本来的病毒已经是很弱了，他也没有重症，这些大部分都是轻症无症，但是呢大家非常恐慌。那怎么样就是政府呢要怎么样引导这个民众解决这个恐慌的问题，那这成为另外一个课题。那所以呢就是说从后面走下去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呢大家呢其实要去妖魔化，不能把这个病毒说成是非常非常像这个妖魔化的非常厉害也不应该呢就是说采取这个过当的这个措施。那现在呢就是说从这个新加坡这个试验学习一些经验让我们在下一步呢走下去呢能够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
那金教授您认为这个两次的这个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西班牙这个流感也促进了公共卫生的这个发展了，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疫情当中我们应该吸取哪些更多的教训呢？
就是说这一次新冠的这个世界大流行呢以后肯定是会对整个这个病毒学的研究还有就是说这个卫生系统的这个建设都会有一个大的促进。过去曾经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中国发生了这个 SARS, SARS 以后呢中国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卫生系统特别是公共卫生系统这个传染病防治呢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进步。相信呢这一次经过了这个全球大流行以后呢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各个国家都会在原来的这个前提底下呢有一个大的进步。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这个疫情防控和将来这个防止新的疫情新的世界大流行疫情发生的一个必然的这个要求。
那黄教授，您认为我们在公共卫生方面要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呢？这一次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教训？
是的，我们发现很多国家，甚至有一些国家在新冠发病之前被认为是公共卫生系统非常完备的国家，那我们这次看到也是在新冠大流行之面前是非常窘迫所以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说特别吃惊 那么我们更多的应该是看到将来我们来把这个系统怎么样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在兰德公司现在在做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韩国，它这一次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虽然在作为中国的邻国，在2月份的时候，它的病例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是最高的，那么很快它能够把这个疫情给控制住，然后一直到现在它的这个发病率就是病死率还是很低的。所以在总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就是很多人会说，那是因为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有过这个 MERS 的发病，那么这个之后呢，他们就得到了很多做了很好的研究，然后改变了这个他当时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传染病法，然后这个传染病新的传染病法呢，就通过了一些法规，把各个这个部门包括私有企业他们在疫情之中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做得很清楚，那么也固定了给这个工位的资金也有更好的保障然后所以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就说明一个疫情之后，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下决心把这个工位系统做得好的话，那么在下一次的病毒蔓延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会说措手不及的这样状况。当然了，我们也是说这个各个国家的系统是不一样的，那么韩国的系统是比较简单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比如在印度、中国和美国，那我们这些国家呢，它的系统更复杂一些，那我们就要更做更多的，就是更鉴于每个国家它现有的系统之上多做一些研究那么我觉得最终落脚点还是在社区方面，社区的防疫一定要做得很好，或者是根据政府的政策，或者是根据我们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发展，用不同的角度来把社区的这个疫情防范的能力提高，那么这样呢才能为下一次的疫情做好最好的这个基础。
那我们知道，自从这个最近十多年来不断发生的这个 SARS、MERS 还有这个新冠啊，中国和其他的这个世界各国也建立起了一些预警系统。那您认为，金教授，您认为这个最大的漏洞在哪里？为什么这次的这个新冠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让全世界知道？
这一次其实呢，它就是中国这个从2003年里面确实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建立了一个传染病法，也制定了传染病法，也建立了一个传染病直报系统。问题呢出在哪呢？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出在是他们这个系统，虽然有那个系统在那，但是他没有去执行，这个人呢他就是没有去这个真正按这个系统和跟这个直报系统和传染病法的要求来去做。哎，如果照他们的传染病法，应该是有一些人是应该被法律追究的，但是呢这个事情现在他们是变成了是这个歌颂英雄了。至于说那个直报系统，它本来是从建立一个直报系统呢，是能够达到了从这个乡村到这个国家的 CDC 能够一通连起来。马上乡村出现了这个病例，他上面就知道。但是呢，他在长期这个系统呢，上面这个系统呢，虽然有这个系统，但是它是不能反映疫情的，那这个不是说这个系统没有建好，而是呢，他这个没有真正的得到执行，也不是他的传染病法没有写好，是他的传染病法呢没有执行，到现在还是。存在一定的漏洞，所以呢就是说这才是一个最大的教训。怎么样，可能会不会有第二次的现在有 SARS2, 会不会有 SARS3, 会不会有 SARS4, 这点其实是一个未知。
那黄教授，您认为这个漏洞要怎么来补上？
我非常同意金教授刚才的论点。那么我可以附加一点，就是说，那么很多疫情一开始呢是发生在这个 一般的公民人群中，这些人他一般都是去一线医院，就是社区的一些医院。那么这些医院里面呢，按说也是应该是汇报的，就是直报系统。但是呢，这些医院呢，它的资金，特别是公卫方面的资金，比三级医院更少。那么受这个医生得到的这个培训也更少。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漏洞在于，到底这个系统的培训有没有继续下来，这个资金有没有保障。那么我们说当时特别是当地的就是local 的这些公卫系统是由当地的资金来资助的，那么当地的每个县每个区它这个资金给公卫的资金我们看来是最近这些年很多国家都是越来越少的，因为呢大家都认为是慢性病是最主要的问题，那么流行病不是最主要的这个危机那么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在新冠之后会有改变。另外呢大家也都是在追求一个商业上的发展，那么所以当地的政府很多是担心这个流感或者说流行病对商业方面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对公卫系统的一个疏忽和包括不愿意报道的这么一些背后的心理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些也应该有更多的研究和防范在里面。
嗯，那金教授，这个西班牙流感在2年之后呢就慢慢的减弱了，这是什么原因？那新冠疫情还会持续多久？
我们比较乐观的估计现在这个新冠的疫情已经是 beginning of the end， 就是说呢是这个它的那个结束的开始是已经开始走向这个终结了那这个传染病它不可能一直流行的它这个情况呢，你从这个1918的大流感可以是这样，1968也是这样，1968当时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它连记录都没有发生了这个也算是这个全球的大流感，那当时呢也是经过这个一段时间它就平息了，所以我们比较乐观的估计新冠也是要走向平息的随着这个疫苗的广泛使用，随着这个自然感染率的提高大家都有了免疫力的时候，它这个就会向流感化，就会向这个普通感冒化。
嗯，那金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当时在100年前，这个医疗和科技水平都相当的落后，为什么西班牙流感慢慢的减弱了，自己就减弱了？
它一方面是这个隔离的措施切断了它的传播，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它那个群体免疫开始建立现在你把这个西班牙流感再拿出来，它还能够毒死很多的老鼠，一打到老鼠里面20个死。但是呢你放到人群里面它已经不能造成这么大的危害了那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人群已经有了免疫力，我们现在在这个很多地方这个疫苗接种率高的话呢，人群也是有了一定的免疫力，所以它的那个表现它的症状肯定是减轻，甚至大部分都变成无症。
嗯，那黄教授您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我同意金教授的说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战役我们现在是在可能是在后半截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得到很多的教训，很多的这个case study 就是案例，我们可以应该继续的研究，这样来为以后打下更好的基础，来防范更大型的疫情。
好，非常感谢金教授和黄教授。那感谢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兰德公司流行病专家黄志环和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